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提要。健身巨头舒适宝突然全线结业，声称有新投资者接手。彭定康与千名在英港人联署，要求给予 BNO 本地生资格。立场新闻案，学者指不了解传媒运作的裁决难有说服力。财政储备下跌，港府割韭菜提上日程。47人案，庞听师表示会等他们出来，一个都不能少。荔枝国宴要钱党，普通话男女索钱后抢包。放射治疗师网上留言打狗杀狗，被判13个月监禁。外劳称被剥削扣工资，劳权组织批评港府政策逻辑有问题。涉831湾仔暴动，4人原审无罪后法还重审，3人改认罪还押后判。香港消费市场疲弱，游客表示冇咗以前嗰种繁华。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健身巨头舒适宝突然全线结业，声称有新投资者接手。开业38年的香港大型连锁健身中心，在9月6日突然宣布全线结业并重整业务。公司通告表示，新投资者已承诺将继续为客户免费提供余下的健身卡、私人教练课程及美容疗程服务。舒适宝表示，尽管香港经济环境逐渐改善，但部分分店仍面临高企租金的困境。新公司正与各分店业主紧密磋商租约安排，达成共识后将立即重开提供服务，呼吁客户耐心等待，并可通过电邮查询。通告中提到，舒适宝在过去38年中见证了香港经济的起步，尽管面对困难，决定结业实属无奈，这个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根据综合传媒报道，员工于周五早上收到 WhatsApp 通知，得知公司结业，多家分店随即关闭，但员工8月份的薪金尚未发放。此外，舒适宝近期被积金局指未为约740名员工缴交今年6、7月份的强积金供款和附加费，涉及的金额约300万港元。积金局要求公司尽快补交欠款，否则将入禀提出民事申索。在网上，舒适宝关注组的会员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许多人抱怨刚续会后即遇结业问题，并呼吁成立苦主大联盟。有会员透露，近期舒适宝的设施经常损坏，却未有维修，质疑这个是结业的先兆。此外，二手地产平台28House 披露，舒适宝创办人陆毅强夫妇近期出售物业套现，包括荔枝角的曼克顿山2房单位，以890万港元成交，连同其余几个单位共套现2685万港元。1986年，陆毅强与何玉华夫妇在荔枝角创办了首间舒适宝瑜伽健身中心，业务逐步扩展，曾在全港拥有23间分店，并邀请艺人郭富城、陈冠希等担任品牌代言人。然而，自2018年开始，舒适宝的业务逐渐收缩，屡次传出欠租的消息。在2021年疫情期间，屯门大兴花园分店因拖欠约350万港元租金，曾遭业主恒隆地产入禀追讨。彭定康与千名在英港人联署，要求给予 BNO 本地生资格。 不少香港家庭透过 BNO 5加1计划移居英国，但国际学生与本地生的学费差距巨大。前港督彭定康近日与约1000名在英的 BNO 港人签署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至新任教育大臣方佩芝的联署信，呼吁当局给予 BNO 签证学生学费享有本地生资格。今次共有981名 BNO 港人以及9名来自执政工党、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的下议院国会议员参与联署。信中提出仿效苏格兰向已在英国居满3年的 BNO 签证持有人予以本地生学费资格，或用替代方案允许 BNO 签证持有人申请学生提款。苏格兰是在2023年5月宣布修订所有移民学生的学费资格要求，而 BNO 签证持有人在苏格兰居住满3年后可享有苏格兰高等教育机构免学费资格。联署信指出，持 BNO 签证的港人父母为了让子女入读当地大学，要承受高昂的国际学生学费，同时又要在新的角度重建职业生涯，每年支付高达£50,000学费，可谓负担沉重且不公平。尤其是自2007年以来，几乎所有来自英国海外领土居民都已获本地生学费资格。联署信指，如果没有本地生学费资格，许多聪明且有志攻读医科、电脑和工程学的香港年轻人将继续因学费问题被迫放弃梦想。但那些技能正是英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信中强调， BNO 签证持有人与普通的国际学生情况不同，因为他们是逃避香港的政治压迫而选择到英国定居，不应该要其子女等待长达5年才负担得起大学的学费。一旦当局采纳有关建议，联署信称许多 BNO 签证持有人的子女将能接受高等教育，为英国社会作出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贡献，同时将可清楚地表明工党真正致力于支持所有儿童实现和发展的教育目标。英国大学本土生与国际生的学费差距巨大，2024及25学年的本地生学费上限为£9,250，国际生则根据不同大学和学科收费，例如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物理学士学位学费就高达£37,500，跟本地生相差超过3倍。立场新闻案学者指，不了解传媒运作的裁决难有说服力。香港区域法院近日就立场新闻案裁定两名前编辑钟佩权和林少彤煽动罪名成立，二人面临最高2年监禁。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责问，批评法官未能理解传媒行业运作，裁决难以令人信服，并可能损害行业发展。根据报道，案件争论点之一是煽动意图，控方认为无需证明被告有明确煽动意图，只要知悉文章可能煽动他人即可定罪。法院最终裁定17篇文章中有11篇具有煽动意图，并指立场新闻以本土主义为媒体路线，意图煽动反政府情绪。李立峰在文章中提出3个关键观点。首先，传媒的责任之一是反映民意。他指出，当市民对政府不满时，媒体自然会反映这种情绪。这个并非煽动，而是传达民意，帮助政府 理解社会状况。其次，他质疑控方仅挑选部分文章作为证据，忽视了媒体整体的运作模式。新闻机构每日发布大量内容，单从几篇文章来推断煽动意图，与传媒实际运作有很大出入。第三，李立峰强调，时事评论涉及事实与意见的结合，评论者不必全面涵盖所有事实，而是根据部分事实进行演绎和推论。法院判词批评立场新闻未能全面考虑事实，李立峰质疑这种标准难以明确划定。总括而言，李立峰认为法院对媒体运作及时事评论的理解与业界有显著差异，若裁决未能充分考虑传媒规范，将难以令人信服，并对行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害。财政储备下跌，港府割韭菜提上日程。香港政府于8月30日公布的最新财政状况显示，2024及25财政年度首四个月，即4月1日至7月30日，录得1354亿港元赤字，财政储备跌至5992亿港元，首次跌破6000亿大关，这个引发了社会对香港财政状况的深切忧虑。政府在这个期间的总支出为2426亿港元，收入仅为901亿港元，当中包括发行政府公债所得的249亿港元收入，并偿还了78亿元的公债本金。更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收入继续下跌。根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财政预算案中的预期，本年度卖地收入可望达330亿港元，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如理想。截至目前，政府僅售出一幅沙田住宅用地及兩幅電動車充電站用地，總成交價僅為7.2億港元，補地價收入則僅有約23億港元，總計土地收入僅達預期目標的約一成。根據現時的走勢，本年財政年度的財赤好可能超過上年度的1005亿港元。隨着財政儲備不斷下降，市場擔心政府如何填補巨額赤字。評論指出，過去政府主要依賴高地價政策和賣地收益來維持財政平衡，但在樓市低迷的情況下，這個模式已難以為繼。彭博更責問警告，樓市低迷對香港的財政模式構成嚴重威脅，預期未來土地需求將無法重返高峰，賣地收入恐怕難以恢復。評論員顏寶剛進一步指出，政府可能會重提2006年曾提出但最終胎死腹中的銷售稅方案。当年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曾建议开征 5% 的商品及服务税，估计可为政府带来300亿元收入，但因民间强烈反对最终搁置。如今面对财赤压力，销售税再度被提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颜宝刚认为，今日的香港经济规模 较2006年增长近四成，私人消费规模超过2万亿元，若征收 5% 的销售税，每年可带来超过1000亿港元收入，足以弥补卖地收入的缺口。此外，政府亦可能考虑其他税制改革，例如资产增值税或房产税等新税项。参与内地的做法，当地政府正考虑针对城镇居民的小产权房征收房产税，这样的劫贫济富行为在极权政府下毫无阻力。未来香港政府可能以改革之名推行征税，进一步加重市民的税负压力。47人案旁听师表示会等他们出来，一个都不能少。香港47人案最后一批陈情已在9月3日完成，连日来不少旁听师进入法庭为一众被告打气。其中一位旁听师表示，47人为我们去背负这个责任，所以会陪他们走下去，即使可以移民海外，都要等他们出来再讲，一个都不能少。法庭内的陈情慷慨激昂，真实感人。法庭外一众旁听师的真情表白，亦让人动容。9月2日早上8点，已有约70人在法庭外排队旁听，凌晨约12点抵达排队的苏太对媒体表示，通宵排队不辛苦，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我们热只是一日，但是他们已经还押了3年，他们比我们辛苦很多。苏太曾经是新界西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的义工，与另一位民主派人士案中被告范国威亦认识近10年。他表示范国威为人搞笑，喜欢搞烂梗。范国威还押期间，苏太则不时探望对方，大家有说有笑，尽量让探访的15分钟变得开心。苏太说范国威有意志，我知道他顶得住。苏太亦特别留意另外两位被告何桂南和周家威，亦希望对他们表达支持，好想告诉他们知，香港人没有放弃过他们，无论他们身处何方，一个很艰难的时期，亦或一个很艰难的困境，我们都没有放弃过他们。他又强调，即使可以离开香港，自己有能力走，但是我一定会等他们出来再说，一个都不能少。一位不愿上镜化名 Amy 的旁听师表示，案件于2021年提堂起已经开始旁听，今次他带同香港大律师吴凯儿的新作《雨中的香港》排队。书中一篇名为《遥远的看见》，文章中是这样写到，遥远的看见，谁都是每一次让彼此看见，无论律师，无论被告，无论家人。 Amy 表示，每次来到法庭，见到熟悉的面孔，甚至不认识，但你知道是来支持的人，你都会觉得还有人在彼此看见，是一个很重要继续支持下去的动力。另一位在监狱中认识何桂南的陈小姐特别前来支持，她形容何桂南是心脏非常强大的人，很正面，因此即使自己放监都会来探望她，身体力行表达支持。9月3日是最后一日陈情，至今旁听了6次被告求情，提前来排队辛苦但值得。他又指今年已经101岁的 社運人士大王伯亦常嚟旁聽。如果我哋講辛苦，佢付出嘅就更多，真係精神可嘉。荔枝國宴要錢黨普通話男女索錢後搶包，近月嚟出現多宗雞頭索錢事件。近日再有女生在社交平台 Flat 上發帖，聲稱在荔枝角亦有街頭騙子向人攞錢。她提到日前在荔枝角回家的途中，突然遇到一對粗普通話的男女途人問她攞錢坐車，當她拒絕後竟然被男的搶走了他手中一袋東西。他指該名女騙徒手持 iPhone， 表示好急去東涌大嶼山，但是沒有散紙，於是就問他攞錢，又說買兩支水給我都得。當女生拒絕給錢後，男騙徒突然伸手搶去他手中的一袋東西，並表示你買咁多嘢，點會冇錢？女生驚嚇咁樣大叫，並望向街上另一邊冇人嘅方向。講普通話嘅男女騙徒被女生嘅反應嚇窒咗，女生趁機奪回自己嘅袋後逃跑。而該對男女反應過來之後，追著女生跑咗一段路先至停落嚟。貼文發出後，引起網民熱議。不少人都對兩名騙子的猖狂行為表示震驚，更有網民表示自己亦曾有類似經歷。現在香港很多要錢黨出沒，各種理由要錢都出現過在尖沙咀、旺角、油麻地。隨著中國大陸對香港旅遊政策的放寬，越來越多內地居民來到香港自由行，在促進旅遊業發展的同時，亦帶來了治安問題。騙徒的明目張膽和暴力行為不僅嚴重侵害了市民的安全，亦損害了香港的公共秩序。網民指出，政府需要加強對外來旅客的管理和監督，並採取有效措施提升市民的安全防範意識。放射治療師網上留言打狗殺狗，被判13個月監禁。一名報稱入職放射治療師的男子楊尚華，於2019年12月在連登討論區發表煽動暴力的留言，近日在香港區域法院被判監禁13個月。楊尚華被控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導致身體受嚴重傷害，案件涉及他在貼文中提及打狗和殺狗等言論。案件超過兩年的調查和法律程序，最終在法院審理後定罪。暫委法官香淑嫻在判刑時指出，該貼文中的言論在2019年的社會背景下，曾加了社會的不安定和對警方執法的風險。法官提到，貼文下的大部分留言者表現出強烈的反政府情緒，甚至討論怎樣以暴力手段突破警方防線，並可能對社會秩序造成嚴重影響。辯方在求情時表示，被告楊尚華擁有碩士學位，曾在醫管局下屬醫院工作，但由於本案他已經失去該職位，現轉至私家診所任職。被告因案件而陷入人生低潮，獲得家人的支持，希望能在服刑後重新振作，為未來做出改變。辯方亦提交了其他類似案件的判例，聲稱本案涉及的煽動行為屬單一事件， 且冇证据显示有实际预谋，建议判处唔超过六个月嘅刑期。然而，法官指出，被告嘅留言喺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增加咗案件嘅严重性。贴文公开且易于被广泛传播，使社会安宁及治安风险加剧。考虑到被告嘅煽动性言论对社会嘅潜在影响，法官决定以15个月监禁作为量刑起点。由于被告承认大部分案情，并且是初犯，法官酌情减刑2个月，最终判处13个月监禁。外劳称被剥削扣工资，劳权组织批评港府政策逻辑有问题。香港政府于去年推出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旨在放宽输入外籍劳工的限制，以应对本地劳工市场的短缺问题。然而，该计划的实施却引发了多方面的关注和争议。最近有工会披露，来自中国大陆的外劳在香港遭遇工资克扣的情况，并且相关的劳权问题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这个不仅令外劳面临剥削的风险，亦让本地劳工的就业处境更加困难，甚至可能造成建造业的结构性危机。据工联会属下的香港建造业总工会于9月4日召开的记者会上指出，自从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实施以来，工会已经接获超过100名建造业外劳的投诉，反映他们在工作中遭遇不平待遇，例如有外劳在完成安全培训后被要求繳交8500港元的培训费，否则会面临解雇。此外，有外劳在交出香港提款卡后，发现其工资被扣减。另一方面，油塘地区的工人最近因被拖欠薪金而堵路，抗议活动上使用了普通话标语，这个反映了外劳在香港面临的困境，亦暴露了现行政策的缺陷。香港政府回复媒体时表示，已经批出超过9000个建造业外劳配额，但具体来自大陆的工人数量尚未公开。在建造业中，工人德仔表示，他的工作环境中大多数工友都是讲普通话的外劳，而土生土长的香港工人则成为少数。他指出，即使本地劳工面对低薪和艰难的工作条件，外劳亦往往会以更低的薪酬从事类似工作，进一步加剧了本地劳工的困境。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毛少达指出，目前曝光的外劳剥削案例可能仅是冰山一角。他批评港府未经咨询即大规模输入外劳，并且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使得无良雇主能够利用政策漏洞剥削外劳，这个亦使本地工人的就业处境更为困难。他还担忧，政府在未顾及劳工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推动外劳输入计划，可能会导致建造业失业率上升， 形容結構性危機。此外，香港的財政狀況亦令人擔憂，今年首季錄得超過1300億港元的財政赤字，加上地產發展商停建新項目，政府的財政能力受到挑戰。他又擔心會影響到公營基建項目的投資，進一步加劇建造業的困境。涉831灣仔暴動四人原審無罪後發還重審，三人改認罪還押後判。在831事件中，香港的四名被告包括社工陳洪秀在2020年被裁定罪名不成立，然而律政司提出上訴，結果案件發還重審。除了陳洪秀維持不認罪，其餘三名被告在9月5日認罪，隨即被取消保釋，立即還押待判。辯方在求情時指出，案件拖延至今已經5年，並希望法庭能盡快宣判，以便被告能夠了結此案。其中27歲學生黎佩琪、電子程式員31歲的鐘嘉能、27歲廚師龐子信、47歲的社工陳洪秀，四人被控於2019年8月31日參與灣仔軒尼斯道與盧亞道一帶的暴動。辯方表示，黎佩琪案發生的時候是22歲，現年27歲，本來在香港恒生大學畢業後獲得教職，但因被捕未能如期上班，導致失去教職。即便如此，黎佩琪並未放棄教育理想，改為擔任補習老師。辯方透露，他原本需照顧同住的祖母，案件拖延期間病情復發，並展示了他曾參加聖約翰救傷隊的求情信，強調他的良好品行。龚子信的大律師指出，案件拖延已經有5年，涉案被告希望能夠盡快了結，以便重新開始生活。他從未嘗試逃避責任，並且未離港，請求法庭考慮其長時間的煎熬，給予輕判。鐘嘉能的辯方則表示，雖然鐘在案件發生時在人群中靠前，但他只是觀察並未參與衝擊警方。暫委法官鐘明新表示，由於陳洪秀的案件將於12月初開審，因此會把三名認罪被告的判刑押至陳洪秀案件審判後處理，又認為押後判刑期間的還押時間更長，不會使被告坐多了，因此將於12月13日再作提訊，期間三名被告需還押。案件背景指，2019年8月31日，灣仔軒尼斯道集結了大量人士堵路及縱火。警方在中國海外大廈外截停了三名認罪被告。黎佩琪和龚子信被發現時穿著黑色及戴上防護裝備，鐘嘉能則手持盾牌撞物體，後來協助其他被告逃脫，最終被警員制服。過去前區院法官沈小文曾在2020年及2021年對相關案件作出裁決，裁定6人串謀暴動罪及包括陳洪秀在內的8人暴動罪名不成立。律政司對13人的無罪裁決提出上訴，上訴庭裁定得席，案件發還區院重審，其中9人已離港，故獲撤銷上訴。香港消費市場疲弱，遊客表示沒有了以前那種繁華。香港消費市道疲弱，連彭博日前都以專題報導指出， 尖沙咀名店数量大幅减少，其中长实李嘉诚旗下的181 Heritage 商场内的30间店铺只剩下3间继续经营。有记者实地视察后发现，多个铺位被木板围封，商场内的人流稀疏。来自南韩的 Veronica 表示，他感受到该地区失去了以往的繁华感，这个令到他很遗憾。1881 Heritage 过去一直是游客的热门观光景点，本地人则较少光顾，商场内仍有一些商铺在营业，但店内的顾客寥寥无几。三楼的副位1881公馆等餐厅继续开放，但是客人数量亦少得可怜。来自菲律宾的一对年轻夫妇表示，目前的1881 Heritage 感觉有些空荡，之前的名店现在几乎全部都关闭，这个让他们感到很惊讶和遗憾。西班牙游客 Larima 在参观完天星小轮后来到1881，对于商场内的店铺关闭感到困惑和失望。他认为虽然1881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缺乏店铺让他感到很遗憾。长实回应媒体时指出，商场正在调整零售组合，计划引入更多针对 Z 世代的品牌和休闲餐饮业。此外，长实已向城规会申请翻新1881，包括拆卸观景台、增设露天餐厅和古迹中心。然而，来自台湾的罗女士表示，她不赞同拆除观景台，认为保持原有建筑的美丽更为重要。根据香港政府数字，零售销售连续五个月下跌，七月销售额为291亿港元，按年跌 11.8%， 其中奢侈品销售更大跌 25%。标普全球香港八月采购经理指数跌至 49.4， 连续四个月低于50，显示营商环境持续疲弱，企业经营信心仍然低迷，并面临需求降温、缩减人手和去库存的挑战。
Thank you.